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今天在这里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这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7章。《使徒行传》27章，我们读13节到44节。好，这上边也有了哈，我们这个比较长，我们就用起应的方式来读，13节到44节。我先来读《使徒行传》27章13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隔离底行去。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链所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但遇着雨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筑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求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 好，其实这一段经文里边特别讲了一个故事，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在海上行船遭遇风浪。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有这个海上行船的经历。我想现在人呢，这个来美国都没有坐船来的了。在座有没有坐船来的？没有啊，都是坐飞机来的哈。哇，现在人不一样了。我记得那个以前的时候，不知道现在这些人还活着不活着哈。以前的时候，这是很多很多年前，在美国的教会里边，我就经常碰见一些老人家，他们说当年我们是坐船来的。好，这一说坐船来的，那他说要坐的上个月呢，一个月两个月的，有的时候中间要停一停的话，那两个月的时间呢，所以在船上天天就看着大海，所以经要有坐船的经历的时候，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免不了要经遭遇风浪。啊，今天这个概念我们还是有。有的时候我们讲起来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经历海上的风浪，而是把遭遇风浪变成了一个人生的经历。人这一生其实经常像这个故事里所说的遭遇风浪。有的人遭遇风浪，就在风浪之中怎么样，就沉沦了，就沉沦了。有的人遭遇风浪，就要面对风浪。这个现在人刚才说不坐船，坐飞机。你知道有人怕坐飞机的，你们有碰见过没碰见过这样人？啊，我以为你们都是坐过飞机来的，来美国的，所以不会怕坐飞机的。但是我在美国就碰见过这样的人，他说我从来不坐飞机。所以呢，从来没出过美国，因为他生在美国嘛，他当然就从来没出过美国。他说走任何地方只开车。他说我不能坐飞机，他一看坐飞机，看的那个飞机的时候，往前就迈不下去步子了，就会浑身发抖，好，所以他就是从来不坐飞机。所以他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是躲避、逃避、逃避所要面对的风浪。哎，我可以不坐飞机开汽车呀，但是有的时候麻烦呢，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面逃避的。人生遭遇的很多事，有的时候不是可以逃避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去面对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人生遭遇的时候，经常举例说人生遭遇的疾病。好，这个你说失去工作还好一点，为什么呢？这个你要是刚毕业第一次被这个 fire，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啊，就是解雇的话，你觉得是个大事儿。但是呢，你要是稍有点年纪被解雇多了，你都没什么感觉的，好，所以这种东西呢，啊，那么解雇了过了就算再找一份工作就完了嘛，就这多简单的事哈，这个不当回事了。哎，但是有些时候你没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人的疾病。谁都不想得病，得病躺在床上多难受，对吧？有的时候不只是一般的小病，啊。前几天啊，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你看，就好几天都抬不起来，一抬就疼，直到现在还疼。你看，哎，因为不愿意得病，但是有的时候病来了，你没办法，你怎么去面对？有的人不只是得病，还身有残疾呀。你讲，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碰见了一个父亲。就讲起他的孩子，他孩子身有残疾。我说你身有残疾，那不能出门，因为他这个不良于行。好，我说不能不良于行，就在家坐着。他说是啊，在家坐着。哎，我说其实还能做很多事啊。为什么你不让他做点什么事呢？他说做什么？哎，其实 我说那个电脑上的很多工作都需要人做啊，你其实在家里可以做的，你知道？哎，他没想过，他就天天的，父亲在外边拼命挣钱，完了就是养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二十多岁了，还在家里就天天在那坐着晒太阳。人怎么面对？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个残疾的人，生下来残疾，但是他最后达到人生最高点。好像我们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残疾的，对不对？据说他出来演讲的时候，他穿一个大袍子，他说其实他不是走出来的，是后边推出来的。因为他走路的时候他会瘸，就拐拐的，所以后边他弄了一个车，他站在那个车上，他大袍子挡住了，后边有一个人推他上来的啊。据说哈，这是我读来的，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这都是据说。听说罗马凯撒大帝患有癫痫症，癫痫症就是抽那个抽风啊，会突然间抽风的，但是他坚持坚持，最后达到人生的高点。后来他继任者奥古斯都，他也是成为凯撒，哈，很严重的胃病，哎，他也治，最后他成为将军，最后继任凯撒。英国有一个，据说有一个海军的将军，他生下来就怕上船，因为一上船他就晕船。你说晕船的人，最后他成为海军的将军，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他想做海军将军，他就克服他的将军。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遇见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两章了，已经达到《使徒行传》的结尾。保罗有过三次的宣教旅程，后来回到了耶路撒冷。前边几章就讲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被自己的族人犹太人控告，因为他们嫉妒他，他们不接纳他，被他控告，被他们控告，控告了以后呢，当地的罗马的执政官就要定他的罪，但是因为他本人是由罗马的国籍，所以他就跟罗马的执政官就说，我要上告凯撒，上告凯撒。那凯撒的就是这个哈，他们最最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啊，在罗马，所以他可以上告的，因为他本身是有公民权的。所以他在牢中，因为他要上告凯撒，所以那这个当地的这个执政官就没有办法，就一定要把他送到罗马。当然送到罗马的时候不能他一个人去，所以正好有一群的囚犯也要去罗马，所以就跟着这一群的囚犯一起装上了一条船，准备到罗马去。当时有一个百夫长，百夫长既然跟着，所以呢，那个船上呢最少没有一百个人，也有好几十个人，那个士兵来看押着这一群的囚犯，所以后来最后还说一共276个人，所以那个囚犯我相信也超过100个人，好，超过100个人，所以整个呢，他们这一船人准备要去罗马。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此之后，保罗就失去了自由，啊，失去了自由。他最后就历史上说他最后死在罗马。今天的这段经文就特别讲保罗准备要去罗马的路上，上船最后开始在地中海中间准备去罗马。刚才我们少读了一段经文，就是特别讲上船之前 上船之前呢，保罗在上船之前准备开船的时候，就第一次就开始劝告他们。其实这段旅程里边，保罗一共有四次的劝告，劝告他们不要走，不要走。好，那第一次劝告第十节，他在这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所以保罗开始一上船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说话了，好，说你们最好不要开船。据说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这个在冬天，好，在这个冬天，地中海沿岸呢，就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华北地区很像。好，华北地区呢，这个冬天刮什么风？啊，西北风。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冬天的时候，这个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哈，蒙古西伯利亚的那风呢，会往南刮。那这个到夏天刮什么风？哎，东南风，因为海上的风呢往内陆刮，所以东南风。这个地中海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好，地中海那个地方很奇怪，所以他们到冬天的时候，他们从罗马要去埃及的时候，哎，冬天去，好，希望没记错哈，是不是冬天？还是应该是好像是冬天。他那个时候刮什么呢？刮这个西北风，哎，往南边刮。那这个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哎，因为下边是热的，哎，就开始刮东南风，哎，往上走。所以呢，那个以前的船是靠着帆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不可以往北走。但是保罗这次走的时候应该是在冬天，比较接近冬天了，所以时间按道理来说不太可能有东南风往北刮。好，但是你看他一上来十三节他就说什么，他说那时微微起了南风。哎呦，那个船长一看，哎，起南风了，因为他们罗马是在北边，好，他们要去这个西北边，往那边走，那起了南风，正好可以开船了。没想到一开船就遭遇风了，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还没开船之前，保罗就开始有第一次的劝告，劝告他们说这个时候不适合，我们干脆等吧，等到了时间咱再去。一节，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百夫长，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百夫长信从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说你这个囚犯，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开船的吗？开船的说可以，那当然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人们都信从专业人士。为什么？因为专业人士懂得风浪，不信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他可能，百夫长有可能知道保罗的身份，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哈上告凯撒，也可能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过肯定知道一件事，他是囚犯。所以保罗说话能够被人听吗？不会被人听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不觉得吗？这个要开一个讲座，请的人必须要是什么？专家、学者、教授，哎，他们一讲话大家都听了。所以介绍一个产品一定要怎么样？哎，找一个教授来一介绍，大家都爱听啊。其实美国也一样哈，我就发现那电视广告里边，你看要介绍一个产品的时候，那个产品尤其什么精致产品，你看那些这个专业人士都穿着白色的那个哈外衣哈，那个在那个实验室里的那个感觉特专业，对不对？有那个感觉，哎，一看那个特专业，你就感觉哎，这个好像有点那个意思，所以呢，差不多可能就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脑子里边特别信什么？信专业。所以人就是这样， 好，人们都喜欢专业专家，所以以前人们听专家说 IQ 重要，结果怎么样？大家就拼命测到底我有 IQ 多少。好，那我也从来没测过，我不知道我是一百啊还是几十啊，那所以闹不清，有人两百啊，哇，那真的不知道不得了了。哎， IQ 重要。后来专家又说了 IQ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 EQ。 你看你们都懂了，所以人们就开始追这些东西，所以一听专家的赶紧去买。好，这个所以人们跟这个风潮都跟着这个东西。到底应该信什么呢？在教会里牧师说神的话更重要，结果有多少人听呢？这个是很现实的。好，那我们教会的这个我发现还不错的。好，那起码我们的孩子啊，不是就因为一考试这个孩子都没有了。啊，这个我们的孩子还在这方面还不错。哎，我看过很多教会啊，就说的啊，这个礼拜是什么大考，哇，这个教会的孩子几乎少了不止一半呢，啊，都快没了。最后呢，我去的时候，人家还说，哎，对不起，今天不止大孩子不在，大人也少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礼拜大考。哦，大考就没人了。哎，请问什么重要？所以说，我说牧师最不重要，为什么呢？牧师话没人听，因为什么？牧师天天说神的话最重要，结果有谁听？没人听。哎，就像保罗说的一样，所以保罗都说了，哎，你们不要上，那是关乎生死啊。结果怎么样？有人听吗？没人听。人生就是这样。耶稣也不是打鱼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木匠。好，这个所以他要是做点木工活什么的，可能他说一说别人会听。但是耶稣有一次指导别人打鱼，记得不记得这个故事？哎，有一次指导别人打鱼，他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呢，有一次他在这个坐上了一条船，讲完了道以后，就对这个船夫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出去，下网打鱼。”那彼得是渔夫啊，专业人士啊。你知道这个不专业的人士告诉专业人士下网打鱼，那专业人士怎么回答呢？所以彼得就说：“夫子啊，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你看，上来就告诉他了，我们是专业人士啊，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啊，这个湖里边的鱼都是被我们打光了。但是依从你的话，因为你是老师，没办法，那你刚讲完了到这个，我就刚听到啊，给你点面子，我就下网吧。所以彼得就那一网，网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没有办法招呼周围船上的这个同伴来帮助，他们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今天太过爱听专业人士的话语，太少听神的话。保罗第一次劝告完了，还继续劝告他们。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他们真的遇见风浪了。果不其然，风浪危险，越来越大，到了绝望之中。我想这个船不只是要载货， 载人还要载货，经济效益才比较好。但是遇到风浪的时候，货物太多进来，所以当时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办？保命不保财。所以就把船上的货物不断地往下扔，让船飘起来多一点。他们已经绝望了，14天没有吃喝。你知道人到绝望的时候啊，吃东西吃不下去的。为什么？不知道哪下一刻就死亡。所以14天没有吃喝，哇，我都不相信14天不吃喝，这个不会饿的吗？我想他是那种紧张啊，人一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忘记了饥饿。14天没有吃喝。保罗这个时候第二次劝告众人，22节，他说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艘船。并且还说，神的使者跟我说，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活着，这船的人都活着。只要这船的人听，也就是说你们若听话，没一个死的，不用担心。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别人绝望的时候，基督徒有信心。这个我们基督徒说有信心呢，是那么说，但是真的遇到的时候，真的有信心吗？好，那你会说啊，我们没信心，你牧师的信心比较多一点。我告诉你，牧师也未必就一定有信心。这个信心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微妙啊。嘴上说有信心的人不一定到最后有信心，嘴上说没信心的，我告诉你，到最后那一刻可能他最有信心，真的是很难讲的啊。那就不讲本人了哈，不好意思哈，讲历史上的一个人。这个在英国，在这个很多年以前，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传道人，他叫做这个约翰卫斯理。这个约翰卫斯理呢，那个时候呢，他在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复兴，啊，带来很大的复兴。不但如此，这个约翰卫斯理呢，还经常来美国来讲道。那个时候来美国讲道，那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呢，那时候也100多年以前的事了啊。那个时候来美国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坐这个坐船。后来约翰卫斯理有一次坐船的时候遇见风浪。你知道遇见风浪，他后来就记载，他遇见风浪的时候，当时船上的人呢，所有的人呢，都坐不住了。好，那水手就不用说了，这风浪进了，打进水进来，还得要逃水。不断的那儿那个紧张的，就是一会儿动那个动这个，那所有的人呢，那个底下那个乘客呢，那就是跑来跑去，啊，因为船一会儿转这边一会儿转那边嘛，所以他就是跑来跑去。当时约翰卫斯理，哎，传道人呢，大有天天讲信心的人呢，你知道吗？受这个感染，他也跑来跑去，所以他的心呢，全部都非常紧张。他这是他自己讲的。但是没想到他正好跑来跑去的时候，看到船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人静静地跪在那里祷告。哎呦，他看到那，后来他回到这个，当然他肯定没死了，他要是死了他就不用写下来这段了。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就检讨自己，我天天讲信心，真的遇到风浪的时候，我的信心在哪里？我还不如那一群人呢。那一群人是真的有信心，他们知道他们 跑来跑去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只可以用一件事帮上忙，就是凭着信心祷告。基督徒也是这样。后来约翰·卫斯理在传道的生涯之中成为一个极有信心的传道人，因为他经历过风浪，思考过怎样面对风浪。保罗讲完了第二次的劝告，他们终于获救了。到第27节之后，保罗再一次的劝告他们。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一个小岛，接近一个小岛呢，这个他们停下来了，但是风浪没有停，有的人就开始要把小船放下去，船员要把小船放下去，私自逃跑，觉得在这个大船上不知道哪一刻就不行了，说不定划着小船还能得救生命。但是保罗第三次劝告他们，这些人若不是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那兵丁这个时候开始听从他的劝告，砍断小船的绳子，任他飘去。兵丁已经看到这个人不一样，开始听他的劝告。这件事之后，保罗第四次再告诉他们，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吃饭。他们当时不吃饭可能是为了节省粮食啊，怕呢这个到时候呢后边没有饭吃，所以不敢吃饭。但是保罗保证对他们说，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重谢了神，掰开吃了，表明他的信仰。不但表明信仰，还劝告他们听从他的神所指示他的话。众人相信，36节，他们都放下心来，也就吃了。不但如此，百夫长相信。到42节的时候，兵丁准备要把囚犯都杀了。为什么？因为众人要求水，很容易有一个人跑掉。当时的罗马的法律非常的严酷，就是如果有一个囚犯跑掉，以命抵命，啊，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那个当兵的呢，有的时候怕他们跑了，先把他杀了，完杀了您还可以报他死了，啊，他是肯定死了，所以没有他的责任，所以他们准备把他杀了。但是百夫长相信，相信什么？因为杀囚犯的话，保罗也跟着杀，所以百夫长相信他是神人，所以百夫长要救保罗，所以不准他们任意而行。保罗坚定的信心和他对信仰的执着，不断的重复告诉那些船上的人神所告诉他的事。结果怎样？最终打动了所有的人。故事的结尾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失去生命。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的一生，他经历过鞭打、棍打、石头打，各样的苦难，经历过沉船，最后入狱。但是保罗用信心最后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知道保罗这个人是经历很多苦难，但是他劝告基督徒们说，在苦难之中你们要喜乐。 最后他还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通过这四次的劝告，让众人看见有一个神人在他们的船上，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人的自己走过前面的道路，他的信心更感染周围的人，一起来相信这位神。其实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风浪，最重要的我们怎么去面对它。最近呢，我刚从大陆回来，在大陆的时候呢，这一次的这个去教课呢，非常的劳累，好，非常劳累，不像以前哈，以前呢就是教课，教完课呢，那这个学生走了我就休息，好，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时间比较还可以。那这一次啊非常惨，为什么呢？因为教课同时我还要 interview， 就是面试新一届的学生，面试五十多个学生啊。那每一个学生呢，因为我都不认识嘛，我就想着认识他们，每一个学生都超过半个小时要跟他们讲话。哇，就是讲到后来有一个学生，哎呀真的是太优秀了，我一讲过了，讲了一个小时，那外边敲门了，他说哎快一点快一点，我们这儿等着了，你看，所以看，哎呦过了，那赶紧停。哇，你就想啊，哇，这个白天呢就开始就是面试，完了晚上还要教课，哇，教的我累得我呀，我就还有时差，早晨很早就醒过来，哎呀睡不够，所以那个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疲劳，啊，但是很感谢主，好，很感谢主，这个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个神的作为，好，在这个神在中国的教会里面的作为非常的大。主要我不是讲这个。这一次去大陆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教会啊要面对风浪。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最近我这个是哈，两耳不闻窗外事哈，这个很多事情闹不清，这个要发生什么事哈。完了以后呢，他们说不，最近政府下来了很多的这个规定，给你看看。赶紧就是手机上哈，现在是手机厉害，啪就赶紧过来。我说怎么的啊，多得很，我也不愿意，不能每一条都看。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啊，现在对教会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严格。我说到底怎么样？他说我们的聚会前他们租很多地方是租房子，他不可能是教会的名义租房子，家庭教会哈。那就是要靠个人租房子，那这个他们那个啊，他们那些机构的人呢，很懂的，他不找教会的麻烦，找教会麻烦是比较麻烦，啊，他怎么办呢？他找那个人，那就有记录嘛，那一看哦，就是他来租房子的，那找那个人，哎，你不可以租了房子给这个啊用什么什么用途，哇，这一找那个人就紧张了，那吓害怕了。那就跟教会说对不起啊，有人找我来了，那我怎么办？你们还是啊走吧，我要退租，那我没办法。哇，这现在教会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好不容易大家都习惯了一个地方，很多聚会的模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结果现在大家准备要回到家中，又像很二三十年前一样回到家中聚会。回到家中聚会不容易，为什么？每一个家庭的那个家长就变成传道人。哦呀，那些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从来没讲过道，也从来没带领过聚会，所以这个突然间就变成这个压力很大。很多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出来了，那他们就跟我谈。后来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也不能给他们出什么主意。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吗？从教会历史来说， 只要教会面对逼迫，反而教会成长。只要教会和平自由，那个教会就一定开始怎么样下落。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哎，我在神学院教书啊，我们这边也有神学院，我们那边也有。那边的神学院是大家抢着进来，哭着闹着要进来。啊，真的是哭着闹着要进来。我跟他们说了，对不起，我们有一些我们是坚决不收的，啊，学历不够不要，啊。这个怀孕有一个姐妹怀孕啊，对不起，不要，我们这紧接着要上课了，你这儿生孩子一生孩子这好几门课都没有了，不要，后边还一大堆人等着呢，保证一个月后一定上课。最后说不要，为什么后边有啊？为什么我凭什么要你？啊，还有好多个，最后有很多原因，最后我们就说不要，那个不要，这个不要。最后我一说不要，他们当地的教会的人不干了，他说：“哎，我这已经选过来，完了你说的不要，我怎么跟人家交代？这些不是自由报名的，是教会推荐的。完了以后你们就说不要，所以我说那我怎么办？我给他原因，啊，我们因为这个审查很严格，我们还有考试呢，啊，考圣经呢。”你知道吗？我们在这儿，啊，对不起哈，说一点不好意思的，这个有点打击你们这个自信的一些话。我在这儿开课，只要班里边有十个学生，我就感谢赞美主；有15个学生就哈利路亚；有20个学生我就跳起来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很现实。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所以他们珍惜。因为我们太多，结果怎么样？就不珍惜。因为他们面对逼迫，所以他们觉得信仰的可贵。因为我们太自由了，我们觉得不要紧，今天不去明天还可以去，所以有的时候遭遇一点风浪是好事啊。最近这个碰到一对夫妻，这个夫妻呢，这个丈夫是留学生来美国的，那留学生来美国就是我们那时候早期的留学生来美国，来美国以后呢，这个拼命，啊，就是工作，啊，包括做餐馆，什么都做过，啊，终于，这个，完了结果呢，这个老大不小的还没娶妻，最后终于娶了一个妻子，娶了个妻子从那边就直接飞过来了，啊，直接飞过来了以后呢，一看哇不错，这大房子挺好。高高兴兴的哈，终于钓了一个金龟婿。所以呢，他这个就开始这个啊，就是要想。我的师母就说：“他抠门，听懂了吗？这是北京话。哎，这是抠门，就是他吝啬，啊，就是不给我花钱，这样。完了以后，最后我的师母说：‘哎，你知道吗？你知道他当年怎么到今天吗？’”啊，不知道。你一来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刷碗，什么没有经过，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上来就开汽车，上来就住大房子，上来开就开 SUV 啊。你说你经历过什么呀？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就说，人生啊，还是得经历点比较好。什么都不经历。就不懂得珍惜。 基督徒也需要经历。什么都不经历，不懂得信仰的可贵。所以以后你面对风浪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神说：神啊，为什么让我遭遇？你应该说什么？感谢神让我经历，因为你经历过，你用信心面对以后，你会知道信仰多么的可贵。听说在英国有一个公墓，墓园，墓园里边有一个人死了，他立个石碑，那石碑上写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圣经里的一段话。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父亲带着他被鬼附的儿子来见耶稣，耶稣对他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父亲就对耶稣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信心不足。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对风浪，每一个人信心上都有可能软弱，都有惊慌，但是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说：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人生就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船，随时遭遇风浪。风浪不可怕，但是心里的风浪才是最可怕的。人生不是躲避风浪，而是需要学习如何面对风浪。人在风浪之中可能变得无助，但那个时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怎样用信心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的生活现在怎样，可能你正在遭遇风浪，不要紧，用到你怎么样面对每一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人这一生要面对很多的风浪，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你与我们同在。就像当年那个船上，虽然好像你睡了，但是你与我们同在。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掌管。我们愿意用信心跟随你，就像那个父亲对主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好的跟随你。奉耶稣的名。